开始录制，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出席会议，是关于 RAA 的修正案，包括注册数据访问协议投票过程和程序的合同义务。我是 Carla Hawkinson， 跟我一起的还有 Daniel Golden， Daniel 和我都是全球客户和服务团队的成员，是全球域名和战略团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呢，我们还有公共信息注册处的首席技术官 Rick Wilhelm， 他代表通用顶级域名注册局立相关方的团体，代表注册商立相关方团体的是 Identity Digital 公司的法律顾问 Catherine Magiger，他们都是签约方机构谈判小组的成员。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还有一些通知， Zoom 当中的音频呢是英文，如果你想在会议中收听并讲英文，只通过 Zoom 加入就行。如果你希望讲阿语、汉语、法语、俄语、普语或西语，或者出现互联网链接的问题，请通过 Adigo 会议中心的电话桥加入。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拨号信息，也要进入 Zoom 来看 PPT。 你也可以呢在聊天室评论或提问，并用举手图标要求发言。请在 Zoom 的音频呢保持静音，以免呢出现回声，谢谢。今天的日程安排，我们会介绍一下 RDAP 修订案的背景啊， RDAP 的合同义务，以及从 WHOIS 到 RDAP 协议的过渡时间线、投票的流程和程序，还有修订案的批准的门槛，以最后是问答。我们呢在讨论修订案本身之前呢，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从 WHOIS 来过渡到 RDAP。 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年讨论了，从1982年开始，而且在 ICANN 社群呢2011年也讨论了要对 WHOIS 的协议进行更新。那基于 WHOIS 有一些不足，在 SEC 051建议呢要进行更新，包括缺少对国际化的支持、对数据的安全访问、差异化的访问、标准化的查询、响应和错误响应。在2011年9月份呢， SEC 他建议 ICANN 社群来对 WHOIS 的协议做一个更新。2013年，RA 和 RAA 的义务来实施新的协议呢，是在 IETF 做了标准之后。2018年5月份 ，ICANN 董事会通过了临时规范，要求 RDAP， 并且在2019年8月份的所有的签约方要求都对 RDAP 加以实施。对于 RA 和 RAA 协议提议的修订呢，它在全球的修订案当中呢已经有规定了，这些条款跟 ICANN 呢它来自注册局和注册商利益相关方团体呢对 ICANN 进行了谈判，他们是跟签约方的机构进行了谈判。主要是有三个概念，一个呢是通过 RDAP 提供注册数据目录服务的操作要求，这些要逐步取消通过 WHOIS 协议提供 RDDS 的一些义务，还要允许 ICANN 呢为研究目的访问现有数据，就是 BRDA， 如 DNS 滥用研究和分析。拟议的修正案呢是在 RA 和 RAA 当中所包含的，是对互联网社群长期承诺的要求，用更好的基础技术来提供 WHOIS 系统来取代 WHOIS。 它有关访问的时间、可用性、更新时间的服务水平要求，通过 WHOIS 协议提供 RDDS 的某些要求计划呢，从修订案生效之日起呢，18个月有日落，要求注册商从自己的数据库中为所有的 GTLD 提供 RDAP， 并对批量注册数据访问进行了更新，使 ICANN 呢能够将这些数据用于研究的目的。除此之外呢，在谈判当中呢，我们也要求对 ISAC 97做修订，他提出呢与 RDDS 查询报告不一致有关的建议。所以对 WHOIS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WHOIS 还是会存在。拟议修正案从基础技术从 WHOIS 协议、WHOIS 端口43和基于网络的 WHOIS 改为能力更强的 RDAP、RDDS， 通常称为是 WHOIS 系统或者 WHOIS 服务呢，将会继续由通用顶级域名注册局和 ICANN 认可的注册商按照 ICANN 的共识政策来提供。有些情况下呢，签约方可以继续提供 WHOIS 并承担以下的合同义务，这是最低限度的合同义务，包括呢 WHOIS 根据 RAC 391提供 WHOIS 数据目录服务，向 IANA 职能运营商提交更改的请求，更新任何过时或者不准确的 WHOIS 的记录，并且根据 ICANN 的共识政策和临时政策对注册数据中包含的个人数据进行编辑。如果他们选择增加数据字段，应遵守一致标记和显示共识政策中额外字段有关的要求。如果在 WHOIS 数据目录服务中提供的注册数据少于 RDAP 目录服务中的数据， WHOIS 输出的页角中的免责声明并其指向ICANN.org 的查询的功能、查询的工具。这个全球修正案呢，是用来更新 RIA， 这是第一次呢，自2017年的对基本的 RIA， 我们采用了同样的程序，对于不属于基础注册协议一方的注册局呢，我们需要采取额外的步骤，这是从9月份到11月份。我们进入到下一阶段，就是有60天的投票期，这是从1月19号，一直到3月20号。之后呢，这个修订案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加以审议。如果董事会通过的话，修订案呢是 ICANN.org 发出通知后的60天开始生效。对 GTLD， 如果不属于基础注册协议的注册局呢，它需要采取额外的步骤，以便将拟议的变化纳入各自的注册局协议。所以时间表呢，从 WHOIS 过渡到 RDAP 的时间线，前面我说了，在董事会批准之后，在 ICANN 组织发布通告之后，有60天开始生效。一旦启动之后呢，爬坡期是180天。爬坡之后呢 ，WHOIS 的 SOI 和紧急阈值将继续适用，就是跟现在现状是一样的，不适用 RDAP 服务水平或紧急的阈值。在爬坡期之后，从第181天到540天呢，会取消 WHOIS 服务的应急的门槛， RDAP 的应急的门槛呢将适用。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呢，在日落之后， WHOIS 的义务呢 如果继续的话，也是最低限度的，服务水平、学业和紧急的门槛呢，对 RDAP 都将适用。那接下来呢，我知道前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信息，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没有人举手。Daniel， 请讲。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我在这边没有看到有人举手，谢谢。我接下来把话筒交给 Daniel 来介绍一下投票的程序和流程。谢谢 Carla， 大家早上好，晚上好，下午好。在这部分呢，我跟大家会介绍一下有关投票过程的一些亮点，让大家知道投票期呢，从1月19号，UTC 时间下午5点，然后有60天开始是投票期，截止到2023年的3月20号到UTC 时间23:59。我知道它其中也包括 ICANN 76次会议期间，因为从3月11号到17号，6次大会，如果我们发现大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投票的话 ，ICANN 和签约方的机构呢，可以决定在延期60天。在1月4号呢，我们会给大家发出一个通知，然后呢，注册局和注册商他们的主要联系人呢，会收到跟投票相关的信息，所以我们呢，先给主联络人一个电子邮件，告诉他们投票期要开始了。这是在投票窗口开始前的一个小时，在投票期间呢，我每周会给大家发提醒。对那些还没有投票的人呢，我们提醒大家投票，其中呢也会给大家一个投票的链接。除此之外呢，那些没有投票的人每周会收到一个提醒，我们会在有一个专门的 ICANN 的网页。最后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旦投票期结束之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投票的结果。那谁来帮助我们管理投票呢？它是由一个第三方供应商，叫做 VotingNet， 它是通过一个 eBallet 的平台来做，这是一个同一个供应商， eBallet 是同一个平台，他们是目前在支持注册局的年费投票合同方的调查。在投票过程当中，投票者呢将会问及非常简单的是或否的问题。
我们呢还会向这个通过这个投票平台向主要的联系人发一封电子邮件。那么对于这样的变更的进行投票，每一个缔约方有一份这个与 ICANN 组织的合约的，那么他们将有一个投票的机会。谢谢。那如何来访问这个投票的平台呢？我们刚才说呢，这个投票的平台呢将向主要的联系人发一封电子邮件，这是一个邀请，包含了一个直接链接的一个邀请，该投票将允许主要联系人进行投票，可以从任何具有完整的浏览器功能的智能手机或设备在线投票。这里呢，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示例，对于所要投票的项目呢进行了一个说明。点击这个链接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供货商的平台，就是这个投票平台。 会要求你来确认这个透明度的条款，选择确认，勾选这个确认，然后呢，点击下一步，进入到投票的页面之后，大家会看到有一些简单的问题，请你看检视这个问题，然后选择如何投票。如果支持，请选择是的；如果不支持，请选择不。选择之后就可以，点击下一步来进行自己的一个，这个投票情况的一个检视。那么右侧呢，还有一些说明，以及所建议出来的修正议题的内容。品牌注册运营商将会对两个项目进行投票，在同一个投票页面上面。一个呢是基本的 RA，另外呢是对标准13的一个全球修正案的投票。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示例。这是针对于有点品牌的运营商，所以是两个投票的项目，一个呢是基本的 RA，另一个呢是规范13的全球修正案，对这两个项目进行投票。选择好投票项目之后，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您就能检视自己投票的一个完整的情况，会显示您同意了透明条款，页面是比较简单的。选择，参与者同意这个项目，那么您可以，如果这个情况适用的话，您可以选择，参与者的同意的这一个选项，然后呢，单击提交已投票，之后呢，就会收到您投票的一个确认，会看到有一个确认号。以及收到投票的日期和时间，以及一个投票的收据，这样呢就完成了投票的整个过程。想提醒各位，大家是可以在最初的投票完成之后呢，对投票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您可以在最初的这个直接的投票链接，从这个链接点进去，就可以回到投票的页面，相应的呢，对投票的项目进行修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按钮，就是更改投票。大家可以在之前投票之后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对自己的之前的投票的情况进行修改。最后，想给大家给到一些资源，另外呢，还有一些经常问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没有收到来自 eBullet 平台的包含投票链接的电子邮件，该怎么办？首先呢，我们想建议，检视一下 Stamp 的这个文件夹。或者让自己的这个技术团队来看一下，这个请确保您的这个邮箱是经常使用的，因为它是这个和我们的eBullet 的这个平台需要产生一个通信。那如果说你想修改自己的投票，那却又找不到最初的这个链接，也可以根据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方法来进行一个调整，或者呢，给我们的全球支持的团队发送邮件， 来请求重新发送，通过这个 eWallet 的平台发送这个链接。我想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投票流程的这部分应该就介绍完了，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吧。好的，好像没有人提问，那就接着进入下一个部分，也就是全球修正案投票的批准门槛。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变更？对于注册管理机构的以及故事所服务机构的不同的协议。那我们现在呢是对于这个现在与 ICANN 有注册服务提供商的这个协议的，会有对于13修正案的一个修改。另外呢，对于规范13的修正案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想提醒各位，对于品牌运营方，在一个投票页面上面呢，有两项投票的内容，一个是基本的 RA， 另外呢一个是针对13的规范13的修正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这个投票批准的标准。那这些呢都是基于我们的协议的，以确保呢它能够代表绝大多数的这个机构的意见。那有两项要求，根据呢注册管理机构的协议，在向上一个日历年向 ICANN 支付的费用占所支付费用总额的2/3的适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肯定批准。那么另外呢，还要获得批准时获得大多数，也就是超过50%的适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的肯定批准。那类似的批准门槛呢，也适用于品牌的注册管理运营机构对规范13的拟议变更进行的投票。那接下来呢，就是注册服务机构的投票批准的门槛。那投票机构必须是达到注册商这个委任协议的授权协议相关章节的定义下的阈值。那么根据这个1.18.1的计算占管理注册域名总数，也就是DUM 乘以90%的适用注册商的肯定批准。那么这其中呢，就涉及到注册商所交纳的费用也是有权重的。那对于注册商这方面呢，想强调更多的注册商呢需要进行投票。那么这就意味着总体上要有更多的适用的注册服务商必须有投赞成票达到90%的门槛。那注册商的投票权重的最终计算呢，将是基于投票期结束前可用的最新的注册商交易报告。所以我想提醒大家，有一些重要的日期需要知晓。那我们之前也提过，投票期呢是2023年1月19日至3月20日。投票期结束之后呢，就是投票表格和结果的一个提供，是由这个 VoteNet 提供。 那这是2023年的3月到4月进行，4月到5月，ICAN 董事会会进行审议。如果进行批准，时间呢大概是在2023年的5月至6月，ICAN 将向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品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和注册服务商提供法律通知。卡洛刚才也提过，之前如果是这个获得批准的话呢，将会，全球修正案将会在 ICAN 发出通知之日起60天后生效。好，我们的这部分的介绍就结束了，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看到聊天框当中有问题，也没有看到有人举手。好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就可以提早结束了。这样大家就可以及早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如果大家后续还有问题或者关切，对，可以访问2023年的全球修正案的网页，那么这里有大量的资源，当然也有提交问题的渠道。那我们今天的晚些时候呢，还会有一场同样的会议，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到那场会议向我们提出来。谢谢各位，感谢各位抽时间参会。各位保重，再见。